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星期四的早晨呢，欢迎大家一起的来到这里哈。那我们一起呢来欢迎这个早上哈，相信大家也挺忙碌的。
哇，非常好啊，刘芳老师早上好。
哎，文慧老师早上好。
我们一起欢迎这一天，我们一起欢迎这个早上。所以呢，欢迎所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迎接星期四的早上。
嗯，
今天您会做什么事情呢？今天有没有一些的挑战呢？心情怎么样呢？都欢迎您呢透过这一小时的直播节目和我们互动。您可以呢发短信，您也可以现在马上上我们的第五空间，在第五空间的平台上留言。
哎，今天呢礼拜四哈，那又是万峰老师主讲的教会的种子这个栏目啊重新回归了。因为呢万峰老师上个星期呢还跟我吐槽说，哎，有人问他说为什么没有教会的种子因为上个礼拜我们放了特辑哈。
对对对，那万峰老师呢真的是很认真，非常非常的严肃的看待这个栏目，
是是，
因为他星期一就问我了，
嗯，
我应该写什么呢？我写这个好吗？我写那个好吗？啊，那我就真的发现了我们的万峰老师啊，难得、难得这么的严肃跟忧虑，
哎，是也很认真的就开始要思考这个问题，
是是、所以呢，欢迎大家呢收听的时候呢也给意见。另外呢，就是您可以呢在我们今天的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里头呢看到了万峰老师教会的种子啊，他的图文介绍。
嗯，是的哈，啊，希望呢这个阅读体验呢也是很有意思的。
对啊，也可以参考呢重庆荣阿姨的经历，就是一边听一边看，然后一边呢上网去搜寻一下有关资料，那您获得的将是呢您听的哇延伸出去的好几倍。
哎，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发现大家都很有这个自主学习的能力哈。
是，那文慧呢现在其实想问一个问题啊、
哎、
就是大家呢是怎么样收听我们现在直播的节目，是戴着耳机收听呢，还是就是开着在家里一边做事一边听呢？
嗯，可能在家里的话比较方便公放出来哈。
是是。
但在外面比如说在挤地铁啊、公交车上可能就需要戴耳机啦。
对，上个星期五呢我们不是播放特辑嘛、那么这个文慧跟刘芳老师呢我们出现的部分是预录的。那么万峰老师呢就来代班。我呢就尝试呢，诶，早上的时候我其实也是跟大家一起来收听节目。
是。
但是当时呢我是在路上的。
哦。
所以呢我就呢尝试一下呢就是在公车上听我们的节目，那我就发现我要戴耳机了。啊，那是真的是很特别的体验啊。
哎，是。
所以我就在想啊，我们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能够在路上也听节目，真是要谢谢您了。
嗯，是。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听这个耳机呢虽然是能够保证不影响他人哈。那但是如果长期的戴耳机呢也是不太好的。
对，我们电台呢已经有一些同事呢这个耳朵是出问题的啊。譬如说大强哥，譬如说文慧、我都发现我们的耳朵呢是有一些问题。
就是听东西的时候喜欢把声音调得比较大了。
对，因为我们是这么多年来啊我们做一些节目的后制啊配乐的 等等啊，我们都需要戴着耳机。
是，
那还好我们是那种大的耳机，
哎，相对来说还是保护一些。
对，但是我们知道一般呢，就是我们的手机的耳机或电脑耳机，我们一般来讲都是那种
小的入耳式的耳机。
对对对，像耳塞那种的耳机。那就发生了一单新闻，之前我们也其实有提过类似的新闻。
嗯，
那就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小王，今年19岁，那么刚刚呢考上了大学。这个暑假呢，小王哇简直是大解放啊。
是是是，那这个暑假呢，结果他就作息混乱了，每天呢从早到晚戴着耳机刷抖音追剧听歌，经常玩到凌晨1-2点，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哈，这可能耳朵里面还在响着各种声音。
哎，醒过来，半夜醒过来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哎，就是又会戴上耳机继续的玩手机。哎呀，这个父母说，当时就觉得孩子难得放松呢，也就不管他了。没想到快开学的时候，孩子这个耳朵真的就出问题了。
对，就是听不见了。
哎呀，
怎么回事呢？然后呢，就去看医生。医生就建议呢，预防突发性的耳聋，要在日常生活工作当中注意健康用耳，保护听力，避免长时间的嗓音，哦不，噪音
的刺激。
对，尽量减少耳机的使用时间。所以如果您是用耳机呢听我们的节目，听完这个钟头的节目，我们还有其他节目，我们建议您先休息一会儿，其他节目来不及听的话，其实都可以重听的。
哎，是的是的。那我们特别真的也发现哈，这个各种我们的器官啊哈，都要好好的保护。之前说到眼睛哈，那这个近视率也是飙升，那现在这个耳朵的问题呢也特别的突出，而且都越来越低龄化。
是，那我们要说的就是因为现在孩子呢玩手机上电脑，
对对
啊，这个做功课的时间多了，所以有的时候在家里大部分都会用耳机，因为怕影响家里其他人啊。
是，
那我们也要帮孩子呢注意这一方面的健康问题。
好的无比，每一天。
金钱不能买的快乐。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诗篇32篇11节。石油大亨保罗·盖兹是世上数一数二的富翁，在某次访问中，他告诉记者，他感到当亿万富翁并没给他带来半点轻松。我常常希望自己能拥有乐观的性情，以致可以更开怀的自娱，更投缘的与人攀谈。我忍受不了单调沉闷的生活。真的，财富不能给我们带来快乐，至少不是完全的快乐。世人所界定的快乐与基督信仰中的喜乐截然不同，它受制于境遇和物质。然而，这是否说属灵的人享受不到快乐，快乐的人就不属灵呢？真正的快乐是喜乐的副产品，是从内心的喜乐源泉所溅出来的泡沫。这种快乐自然源于内心，而不是由外而内的。它从喜乐之源绽放出来，而不是因着物质的增益而至。那是昔日耶稣在世上传道时的感受，却不是凡夫俗子所寻索的。这种快乐不是追求的目标，也不是由于努力的结果而天遂人愿。那是在你致力完成上帝对你的托付，达成他对你的期许时，在跌跌撞撞时不经意发现的。要存心得着快乐，用不着寻寻觅觅的，只要以上帝的旨意为你人生的理想，你便会发现快乐就在眼前。上帝的视野不单带给我们喜乐，同时也把喜乐的副产品快乐一并赐给我们。这份快乐只有上帝的儿女才会透视， 这种快乐是喜乐的碎片，不是随境遇而来。因着你认识上帝，喜乐是你在生命的永流不息中随快乐翩然而来的。只有这种快乐才会持久，然而它却不是世间财宝所能问津的。个人反思，金钱能给你带来喜乐吗？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林可辉播音。
有一位救赎主，他的名叫耶稣，他深知我软弱，宝血为我而流，医治破碎的心，安慰伤痛的灵，他恩典无穷无尽，超过所想所求。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有一位救赎主，
姊妹你好。
你好
你好，那先让您背金句。
贴前四章七节，神召我们本不是让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让我们成为圣洁。
阿们。那您是第一次打进这个热线，心情怎么样？
心情有点激动，因为我之前打过但是打不通，后来我就问我们那个阿姨，她说你打多几次就可以了。今天我真的很激动，因为我打通了的时候，哎呀，我真的很害怕，当时因为我是第一次打过去嘛。
你讲阿姨呢，而且你来自广东呢，
嗯，
我们的团队都知道哪一位阿姨了，
就是彭阿姨。
彭阿姨，
对对对，是彭阿姨。
嗯，
我们要喊话了，彭阿姨，您真棒，您真棒棒棒。
是的哈，那召集了很多小伙伴一起来背进去。
阿姨真的很棒，因为她在我们这边带了很多小组聚会，我真的很佩服她。他真的好像一个奶奶一样去关心我们。有时候我没空回教会，他都说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要去教会聚会啊那些。有时候我说真的，我真的没空，阿姨，我昨天还跟他打电话，
他就鼓励你今天一定要打电话来参加热线。
对，他说你打多几次一定会打通的。我今天我七点钟我就醒了，我就哎呀，我说今天星期五我一定要打通这个电话。
嗯，
然后呢我就在那里说，我打通以后我就说感谢神了，我说终于让我打通这个电话，我以前打过但是一直都打不通。
嗯，我觉得呢我们就是要有这种精神，不是说一定要打热线进来背金句，我是说呢这种坚持的精神。
在我们背经句当中，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人生路上，要有这种坚持的精神。
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坚持到底哈，这个呢也是我想我们每一个家人呢每天早上都在做的事情。
是，那要坚持听我们的节目，坚持彼此问候，
是
坚持来亲近神，坚持要吃早餐。
嗯，
这是迦南外语呢在第五空间特别提醒大家的。
嗯，是的哈，我们现在这里呢是线上今天哈，
哎，是的，
再通报一下。
是，那这是良友电台所制作的直播节目，
是
有刘芳老师，有文慧在这里。那文慧呢这一周呢就发现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
嗯，
那就是呢，诶啊，我们那一层楼啊，就是我现在租住的地方啊，
哦，
那层楼呢就几户人家。
是。
但是呢平时呢很少呢
能够碰面。
对对对。特别是我们早上出来很早嘛，
嗯，
那我基本上呢是
没见过他们，
没见过，对，
哦，
对，真的没见过其他几户人家。但是这一周我每天早上都会看到其中有一家，
哦，
对，然后我就看到爸爸妈妈，
嗯，
年轻的爸爸妈妈就带着一位小宝贝，
哦，
啊，小女孩，就让我想到佳佳，
哎，嗯，
差不多一样大，
是是，
然后呢就背着一个可爱的小书包，
嗯嗯，
上学啦！
哎，是是是，
哦，我就在想，嗯，这个小宝贝今年开学了，
嗯，
所以每天早上爸爸妈妈带着他一起
早起
啊，
早出门，
然后上学。
嗯，是的哈。那这个孩子们上学呢，从来都是一个挂心的事情哈，
嗯。
我们这个礼拜呢，也在补充很多啊关于开学方面的一些资料。
对，这个啊，我觉得小宝贝上学呢是全家大事啊，
全家总动员。啊，
对，而且是家里的一个里程碑嘛，
是是是，
从此以后爸爸妈妈就有自己的时间了，
嗯，这也是的，
宝贝，
啊，
你就到学校去吧，
嗯，
老师就交给你了。
哎，说什么大实话呢？
就很像呢我们在儿童主日学一样嘛，那个家长呢就把这个孩子一送到教室，然后老师啊，谁谁谁到了，接着家长不见了，他去崇拜了，崇拜完了，嗯，我们看，哎，这个时间点到了，
差不多啦，
对呀，啊，可是家长怎么不见了？那老师就带着孩子一直等啊，有的时候孩子自己都会问，老师，我妈妈还没出现呢，
嗯，
我爸爸还没出现呢，因为呢，这些家长呢就觉得孩子呢在主日学老师那里很安全，
是是，
所以呢，好不容易来崇拜嘛，崇拜完了又跟弟兄姊妹在那边聊天，
哎，对对对，
有些甚至一聊就半个钟头以上，
对，是的，
对不对？
很常见哈，这样的情况呢，
对呀，
啊，不过呢也是说明哈，老师呢对这个老师家长和
家长对
之间呢有一个很好的信任关系，
对，那当然呢，我们里头是乐滋滋的啊，
是是，
代表呢家长对我们的信任，可是真的要告诉大家老师也会累的啊，
嗯嗯，
那家长你也要该负起你应该负的责任啊，
是是，嗯，
那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题目啊，其实是这个总结一下幼儿园老师的经验跟心声，告诉所有的家长们，请您千万不要犯了这三样错误。
哎，就是幼儿园老师呢挺不喜欢三种类型的父母的哈，
嗯，
那就是啊，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又比较的，需要很多的关注和照顾啊，但是呢作为这个父母呢，哎呀，可能有要求很多啊，就缺乏跟老师的沟通啊，
嗯，
中间可能混很多矛盾啊。
好，第一样呢，幼儿园老师呢非常非常不喜欢家长啊，就是不信任，打心眼里呢看不起老师
啊，
特别是幼儿园的老师，
嗯，
就觉得幼儿园老师嘛，
也不用什么太多的学问呐，啊，可能会这样去偏见化，
对，虽然可能呢也有一些呢是大专大学毕业，
对，
但是呢啊，你们来当幼儿园老师就是保姆嘛，
哎呀，是有很多这样的偏见就出现了、哈。
对，
那所以呢，有一些呢，父母呢可能会觉得，哎呀，有一些的社会经济地位啦，啊，甚至有一些呢是知识分子哈，自认为是育儿专家哈，看了很多书、
我看的，哎，老师啊，我告诉你啊，我昨天看了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家的宝贝就有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老师你要特别注意什么什么什么。
哎呀，这个老师
就变成你是老师的
指挥，哎，
对，你是他的上级领导。
是是是、哎呀，所以其实老师就会很压力很大哈。
对。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家长对老师很多的不信任，以及呢就给老师很多的甚至会扣很多的罪名在老师头上哈，
好像呢将这个幼儿园老师呢当成是呢敌方的这个什么战军、然后您呢在这边呢后方呢处处的提防着、孩子一回家马上问，哎，今天你们学了什么啊，你问是应该问的、但是呢你问的角度态度就不一样了，那也会感染你的孩子，
是是是，
让你的孩子呢可能呢
对老师的态度就有问题了。
对对，所以呢你先反省一下，是不是你认为你的幼儿园老师呢就是你们家宝贝的老师呢可能不够专业呢、是不是认为呢他呢可能照顾不周呢，
是，
那是不是认为呢他对你们家的宝贝忽略，或者是他根本不懂得怎么样教小朋友呢？
哎呀，我觉得这个类型的父母呢通常是控制欲真的很强哈。这个虽然他因为有工作不得不把小孩送到这个幼儿园呢，但是呢他又会对老师诸多的就是指手画脚哈。
对，又或者我们也可以了解，我好不容易把我们家的宝贝呢好好的带、
托付出去了，
对、
啊、
现在呢要托付给你，你懂得怎么照顾他吗？我觉得很多的家长心里
都也能够明白，
是，但是请你记住，幼儿园老师啊，真的觉得呢，有一样呢是他们受不了的，就是呢不信任老师，打心眼里呢提防老师，看不起老师。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呢？我们有没有犯的呢？啊，不仅仅是幼儿园哦，
是，
可能对小学的老师，对初中啊那些，可能你会觉得他比较专业一点，是学识专业
啊，
但是可能你觉得他不一定懂得孩子的心理，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呢？
帮助孩子从家长做起，
常见的育儿错误。
小孩子太胆小，没有决心怎么办？为什么呢？
也许是你过度照顾他，不让他自己去完成事情。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亲近孩子，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我看到呢美洋洋呢在我们的第五空间平台上呢就分享，他说呢有些家长呢就把孩子放在主日学，自己呢去办事，放学后半个小时之后才来接。其实呢我就不觉得我们的小朋友的家长啊是自己去办事，但是我是觉得他们崇拜之后呢，哇，太开心了，跟弟兄姊妹一聊，真的有些时候呢一聊就半小时以上。
对对，是聊起天来很多时候
就忘记了他们家的小朋友还在
等的，
还在主日学这边呢啊。那有的时候呢家长可能也是还宝贝你上学了啊，然后就丢给老师了，然后家长也很开心的啊。不是最近有一单新闻吗？简直是让大家觉得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舅舅送这个外甥去幼儿园，然后呢送错了幼儿园，然后这个外甥呢还跟舅舅说这不是我的幼儿园，然后舅舅说你别想逃学，乖乖的进去。然后呢这个小朋友也绝了，也妙了。他就想，我说你不听，好吗，那我也去参观一下这间幼儿园。
这小朋友也想得开。
对，然后呢什么时候发现呢？就是呢学校点名了，诶，怎么多了一个小朋友，而且这个小朋友在外面晃，也不属于哪个班。然后呢报警。那警察问这个小朋友才知道，原来舅舅把他给送错了。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啊。
啊，然后呢，最后这个舅舅呢，还要跟小朋友道歉呢。
是是是。
对，
嗯，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这个家长心大，就把这个孩子丢给这个老师了啊。
嗯。
然后呢，另外一种的就是刚才讲的焦虑型的控制欲的，
是是。那尤其呢，我们之前也说到这个和孩子分离，尤其幼儿园嘛，会有这个分离的焦虑。但是这种焦虑不只是孩子身上哦，父母的焦虑感也很强的，
也有的，对不对啊？所以呢，第二种类型呢是幼儿园老师呢啊，这个觉得家长如果你是这类型的，真的有点受不了啦。
啊，
你可以焦虑，但是别影响我们老师的正常工作
啊。是的哈，那就是比如说呢，有些家长实在是太不放心，一整天就守在学校门口啊。甚至拿个望远镜啊，
对，我们可以看到好多的这样的新闻出现啊，就说这些不是人贩子，请大家放心啊。那还有呢，这个譬如说呢啊，这个真的不放心，所以呢不但是待在幼儿园，那之后呢，老师我们来建个微信群吧，然后就不断的在那里
轰炸，花式轰炸，哎呦，
老师要工作啊，老师放学之后也有个人的时间吧，
对
对不对？不是一天24小时就要随时答复家长们的询问吧？
有时候呢，就是不是说答复就完了，还要求什么拍孩子在干什么事情的视频。
哎，老师啊，我们家宝贝呢，这个5岁呢，很调皮的，你能不能拍个他5岁的情况给我看一下？
哎呀，都差就是连上这个学校的监控摄像头了。
对，那这些疯狂的举动啊，不但是能够影响老师的这个教学的工作，
工作是，
对，而且会影响老师的情绪。
嗯，其实对于家长的情绪也很不好哈。其实呢，家长如果长期沉浸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的话，其实没有办法脱离，没有办法放手，那也很不健康的。
对，那我们要学习放手，
嗯，
啊，这个是孩子呢学习独立的第一个阶段哈。
是。
那么还有一种类型的老师呢是不是类型的家长，是让老师呢就觉得哎呀真是受不了了。
反过来了，就是那种哎呀咋找不到这个家长呢，
任老师怎么找就是不见人影。
哎呀，就特别这个所谓佛系的或者神经大条的家长，
心大的，
哎呀脑壳疼了真是。
对，我们说呢这个孩子会旷课，对不对？现在是家长旷课，
哎呀
啊，微信群见不到你出声，从来都没冒泡的，
这个孩子等了半小时也没什么回应。哎呀，
对，然后家长告诉孩子，哎，回去跟爸爸妈妈说我们要怎么样，有什么活动要准备什么，这个孩子回来都没做，
没什么动静，然后也不跟老师打招呼，
对，然后孩子不来，为什么不来呢？啊，那这个我要说，我真的在儿童主义学也常常呢发现，对，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孩子没有来上儿童主日学，这个家长也不交代一声，然后就看到家长还要我主动去问家长，你家的宝贝呢？他咳嗽啊，他今天呢赖床，后来呢经过半年多的训练，我现在已经训练到我们的家长孩子不能来上课，他们就一定会在群里头告诉我们。
所以老师不仅要训练孩子，还要训练家长啊。
对啊，你说这个老师多累啊，对不对啊？
是是是。
所以这个老师真的就不喜欢啦，这个家长们请你们也好好当一回家长吧啊。所以不是把孩子交给我们啊，我们有问题要找的时候请老师一定要出现。
嗯，是的是的。那我觉得很重要的几点呢，今天分享的第一就是要尊重老师哈，也给孩子建立这样的榜样哈。第二呢就是说要学会放手，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要支持老师的工作。
对，那很重要，我们的心意都是希望宝贝健康成长，
是是，
所以呢不论任何一个阶段啊，我们都需要呢学习跟老师有很好的沟通，尊重老师，我相信呢你尊重他，多跟他沟通，老师可以感受到家长的善意，老师也愿意将这个善意呢回馈到你的身上，回馈到你家的宝贝身上。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每天当提到家中的小宝贝，这些可爱的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呢都会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开心。那么也知道每一个家里的小宝贝都是全家人所关注的焦点。
是。
那么尤其是现在可能家里面的孩子呢最多也就是两个孩子。那么每一个家长的目光呢都集中在他们的身上。当他们要去到幼儿园的时候，家长的心情呢也会有很多的不安啊，焦虑啊等等。但是呢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家长在不知不觉中也给幼儿园的老师带来了很多的压力和不便。那主要真的是让这些做家长的心里面真的能够把这样的焦虑，这样的情绪来放在主你的手中，
是
能够尊重配合老师的工作，那么也让孩子和老师都有一个好的相处的模式，
是
不至于家长施加给老师很多的压力，以至于这样的压力可能也会反馈到孩子的身上。主要我们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孩子他所需要的关注，所需要的呵护都不同，那么也希望家长和老师之间的沟通能够更加的和谐，那么让孩子得到更好的照顾也让孩子的学习呢也能够不断的进步，有更多的成长。我们知道其实这样的情况确实是不容易，家长要放手，老师要针对每个孩子的情况尽心尽力，都是一个很难的情况。那主啊，真的求你赐力量智慧给老师和家长，能够照顾好这些小宝贝，
是
让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像毛毛虫变成了蝴蝶，它是我生命里信息需要别人来肯定，现在我每一天海阔天空，活在天父的爱里，
他的爱医治我的心，使我能接纳我自己，开我眼睛，使我看见生命受到
则小故事，
一个大道理，
放在心里，
活在其中。
小故事，大道理。
伦敦城的一处穷人居住的地方，有一个小房子，这个房子就是早年戴德生先生的住所，也是中国内地会的产生地。那个时候戴德生先生不过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人，在他那个房间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幅中华全国大地图。戴先生每天用几点钟的时间跪在地图的面前祷告。那个时候中国还有11省没有福音传去，也没有一个人去为主做见证。戴德生先生没有钱，也没有差会，肯跟他到中国去的朋友也不多，只有几个朋友每个礼拜来一两次，跟他一同跪在那个地图前祷告。那个时候他的心里有一个远大的志向，要把福音传遍内地。一直到1933年止，内地会有总堂328，支堂2325，西国宣教士1300多。自从设立教会以来，受洗的大约有150000人。这样大的事业都是由于那个青年人的志向和他的祷告而来的。
约翰福音10:11，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特土良曾说，殉道者的血就是教会的种子，
是他们为教会舍己，
是他们为教会埋下了2000年的根基。
教会的种子，
经历生命的奇迹。
在早期教会当中，教会不像今天的天主教会一样以罗马梵蒂冈为中心。那当时呢，教会有5个中心点，他们叫这个做都主教。第一个是罗马，第二个是耶路撒冷，第三个安提阿，第四个君士坦丁堡，第五个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或者叫亚历山桌。那这5个地方的都主教呢，他的地位呢都是平等的，他们呢就在教会的发展上面呢有同样的话语权。那今天呢，万峰跟你介绍的人呢，他叫彼得，但是呢就不是耶稣的门徒彼得，他是一位呢在公元3世纪出生，死于公元311年的亚历山大的彼得。他是一位主教，最早期的时候呢，他就从小呢就被送入教会，就好像圣经里头的撒母耳从小被祭司以利照顾一样。在传说当中呢，彼得呢在5岁的时候已经担任读经员了。原来当年的教会的读经员呢是一个有分量的地位，因为他是要负责将神的话语读出来，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岗位，还要曾经读过书的人才能当，还要特别的委任，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够当这个读经员的。当亚历山大的彼得呢12岁的时候呢，他就被按立成为会吏或者执事。会吏呢跟这个执事呢是同一个岗位，在英语上面都是 deacon。 那但是呢在传统教会，包括呢圣公会啊或者万峰我的教会里头呢，会吏呢 都有一个牧养的职分，是要施圣餐的，或者他是一个童工来的。那彼得一世呢，在16岁的时候呢，就被按理成为神父。他在他的那个前任的主教的眼中呢，就是一个明日之星啊。所以呢，他的教会也对这个亚历山大的彼得悉心的栽培，让他受高等的教育，为了让他承接教会的棒。的确，彼得也真正的成为了亚历山大教会的领袖，他叫彼得一世。可惜呢，公元300年的时候呢，就是在君士坦丁王之前的那些的凯撒呢，都是针对基督教非常厉害的时候，面对这个逼迫啊，当时的凯撒呢，他叫戴科里先 Diocletian。当时呢，公元303年呢，他就特别针对基督教神职人员逼害，他就下了这道命令，没收了教会的财产。这一次的逼迫很厉害，甚至超过10多年。那彼得一世呢，就没有办法，他就从亚历山大逃跑了。他离开了亚历山大，当然呢，就因为他的真空呢，导致了教会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就是有不同人代理了他的工作啊，也包括用他的名字发表一些跟基督教教义不合的命令啊。但是呢，他也有机会了到达一些他从来不会离开这个城市嘛，到达一些地区的教会啊，写信鼓励不同的信徒啊，也偷偷的去关怀一些坐在监牢里头的人啊，帮助孤寡的人啊，也秘密的主持不同的聚会。在这一段困难的日子里头呢，我们要看看当时的信徒关心什么。其中一些的争论呢，就是有一些信徒为了保命，于是呢就向偶像献祭，或者呢也交出了他们拥有的宗教文献，甚至宣称他们不信基督教。那这些人到底能不能得到赦免呢？会不会因为他们背弃了信仰而需要重新接受洗礼呢？有一些人说，你啊，当时否认了耶稣基督，你就要重新接受洗礼，你否认了耶稣基督，你就不是基督徒了。所以呢，就有些争论出现。彼得一世呢，他就倾向呢比较宽容一点啊，就说他们也不容易，那个时候呢，他们也不是愿意的，我们要多点体谅，多点关怀。不过呢，在这个严重的逼害当中呢，彼得一世虽然他逃跑了，但是他也最终免不了一死。在公元311年的时候呢，他就被抓到了监狱当中。当凯撒呢知道抓到这位教会高层以后呢，哇，好了，就下了一道指令，就要砍掉彼得一世的头。但是当当地的基督徒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呢，他们都决定聚集在监狱门口，说他们愿意为他们的牧者而死。但是你知道呢，当时的士兵呢不愿意引起混乱，不愿意引起群众的反弹，也不想屠杀群众，所以呢就暂停了行刑。那彼得一世呢，当然不想信徒呢就面对更大的难处，或者不想他的信徒呢为他而死，所以呢他就反而呢建议士兵啊，你在监狱的墙上呢打一个洞，然后呢偷偷将我运出，运到另外一个地方行刑啊，就让我这样就死了，就平息了这个纷争了吧。那在行刑的时候呢，他就坦然脱去自己的披肩，然后呢就露出了他的颈项，然后就跟士兵说，你们行刑吧，杀了我吧。但是呢，你知道当时6个士兵呢也很忧心啊，因为你知道最后发生了事以后谁担当呢？我杀了他没问题啊，杀了他以后外面的暴怒的群众那咋办呢？他就生怕杀了这彼得一世就为他们自己带来很多麻烦，于是呢每一个士兵就对望，就是说 你们都没有一个人愿意主导这个杀人的工作，就说吧，谁愿意下手杀这个人，我们每个士兵就得付5个罗马银币给他。他们当时有6个人，那一个银币大概就1天的工资吧。那终于呢，有一个人为了另外那5个人的25元呢，就鼓起了勇气，就拿起刀杀死了彼得一世。那天是公元311年11月25日。舍身取义，甚至建议士兵怎么样杀死自己，全因为彼得一世对于他群羊的爱。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万峰经常想到就是马可福音10章44节说的，谁愿为首就当作众人的仆人。还有在约翰福音15章13节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你们若遵行我所命令的，就是我的朋友。早期教会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名垂青史，但是这位彼得一世的爱心、怜悯跟牺牲实在值得我们效法。在逼迫患难当中，他所流的血也成为了教会根基建立的种子。
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盼望，人生你不再迷失方向，有你引领我不再彷徨。我在于世中风尘，我在人海中浮沉，天上的国度是我的家乡，是因为你的依靠，生命交给你所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恢复你早的形象。你用喜乐代替忧伤，你是软弱转为刚强，认识你不再迷失方向，保护着你生命在前方。我在人海中浮沉，天上的国度是我的家乡，是因为你的眼光，生命交给你作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恢复你早的形象。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盼望，可是你不再迷失方向，我不再彷徨。我在人世中翻身，我在人海中浮沉，天上的国度是我的家乡，是因为你的依靠，生命交给你作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恢复你早的形象。你以喜乐代替忧伤，
我爱背京剧。
使徒行传20章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谢谢刚才万峰老师在教会的种子星期四的专栏里头的分享。我看到呢，我们的重庆荣阿姨啊可以说呢是这个栏目的粉丝啊，她就说了，谢谢万峰老师的分享，教会的种子啊，
是如此有现实意义。
对，
然后少年人呢这个年轻人也说，哎呀，谢谢万峰老师分享哈，教会的种子，一切是主的旨意与恩典。
对，那我们呢真的也在再次的告诉大家，你们不孤单，所以呢请你们放心，我们知道呢大家所面临的挑战冲击，我们电台的同工呢也是每一天都为此祷告。
是，
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如果可以的话，您可以告诉我们您的情况，你们教会的情况，那让电台呢更多的明白了解，那我们呢继续同心来纪念大家啊，因为呢不要忘记了，我们都是神的教会，我们都在神的家里头啊，教会是神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
嗯，是的，就是今天我们要背的经文啊。
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
对，
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
对，使徒行传20:28，那我们呢说了背景，我们也说到啊，保罗给监护人啊，也就是长老监督们啊一个命令，就是要谨慎啊。那很重要的就是谨慎牧养神的教会。这个教会为何如此重要啊？因为保罗呢很清楚的说，这个教会是神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
是，
好了，那所以呢，我们要来看看呢，究竟呢这个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什么意思呢？那买来呢其实有两方面的含义。
就是获得赚回来的。
那我们来看看呢，这个获得赚回来呢根据这个原文的意思呢，翻译的不同译本是怎么样将它翻译出来的。例如吕振中译本。
他用自己的血所取得的。
取得。就是获得了。那现代中文译本呢，
他借着自己儿子的死所换来的。
这里应该就是换来，换取，
赚回来。
对，好，这是第一层的意思。那么第二层的意思呢，
买赎
啊，你可以想象就是好像有一样东西哈，典当出去，现在你把它给
赎回来了
啊。那保罗在这里说是神的血买回来的，所以换句话说呢，他是付了代价了。
是，
因此呢，有圣经学者呢，就是说这里的买来的，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也可以翻译为什么呢？他用自己的血买赎回来的
啊，
也可以这样翻译啊。好了，那这个代价相当的昂贵，
是
非常的贵重，以流血作为一个代价，但是有一个问题来了，可能大家在看的时候呢，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因为很清楚知道嘛，教会是如何来的，
是，
所以我们不会有这个问题。可是呢，可能呢非信徒看的时候就有问题了。那其实我们研读圣经呢也应该研读这一方面就是呢，为什么保罗不是说
主的血？
对呀，因为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嘛。为什么保罗说是神的血呢？
这个问题是怎么解释呢？
对，那在古文献就是蒲草纸文献里头呢，自己这个词也可以用来指另外一个意思的，是什么呢？
自己所亲爱的人。
对，所以你讲自己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用来指，譬如说我所爱的我的儿子，或者是我的丈夫，或者是我非常爱的那个人。所以保罗说呢，他自己的血，那也可以指
是神所亲爱的一位的血，
哎，就是耶稣基督的血。
对，所以呢，现代中文译本将它翻译为什么呢？
哎，就是他借着自己儿子的死，或者借自己
儿子的死
所换来的。
对对哈，所以这个就是现代中文译本它的翻译啊，真的是非常棒，让我们能够看到呢，保罗在这边所讲的，他用自己的血，其实指向的是耶稣基督哈。那么对当时的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啊，他们很容易明白，就像我们很容易明白一样。无论如何呢，保罗是非常清楚的表达，教会是神用了牺牲自己，所爱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重价买回来的。
是，
因此呢，长老们要珍惜牧养教会的事工。
是的。那今天我们解释到最后了哈，那就有一个问题呢，想问大家，你认为为何基督徒都应该参加教会，有教会生活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曾经跟我们一起背过经文的小宝贝哈，陕西的朱姊妹的外孙女来祷告。那她的妈妈呢，要去西安进修半年呢，实际这段时间没有办法陪孩子，那孩子也要跟爷爷一起生活，那爸爸又很忙碌，那可能也无暇顾及。
对，我们知道呢，这个爷爷应该还没有信耶稣哈，
是，
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同心的为陕西朱姊妹的外孙女，也就是曾经参加过我们热线的小宝贝来祷告。主啊，你知道她有一颗相信你的心，我们想到她曾经在热线里头分享，只要她信得好，爷爷就会信耶稣。主啊，你知道小宝贝的心这么单纯，现在她要跟爷爷一起生活，从来没有跟爷爷一起生活，再加上爷爷也不信，主啊，我们都会有点担心。对小宝贝来讲，他需要适应；对小宝贝来讲，我们也会担心他的信仰会受到影响。但是我们深信他是你的小宝贝。亲爱的主耶稣，求你保守小宝贝单纯的信心。求你常常的提醒他，他是你的小羊。求你也帮助他，让他虽然跟爷爷一起生活，但是你给他有恩典有力量，使小宝贝能够跟爷爷很好的相处，也能够享受爷爷对他的关爱。
是，
主啊，虽然父母忙碌，但是让小宝贝真实的感受到家中的长辈对他的看顾，对他的关爱，也让他知道主耶稣你在看顾着他，就像姥姥看顾着他一样。主啊，我们也为这位爷爷祷告，求你让这位老人家也有耐心也有智慧来照顾孩子，因为是不容易的。我们将这件事情带到你的面前，求恩主你保守看顾。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箴言书十章十九节，让我们谨慎言语，使别人因我们的话蒙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是的哈，我们的言语呢要谨慎哈，不论是对待谁我们都要很小心。今天特别的说到哈，家长和幼儿园老师的关系。
对，那所以呢，多给老师鼓励，
哎，是的，
多给他正面的赞赏。那么我相信呢，老师得到了鼓励以后呢，就更有心力，更有心机去教导孩子啦。
是的，这个都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啊。
对，那谢谢您的收听。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呢，我们有热线开放，欢迎您跟我们一起背金句。
祝福您有美好的星期四。
我是文慧，
我是刘芳，
再见。
睁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